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聊美国就业市场的事儿。你知道吗？有个被叫做美联储传声筒的《华尔街日报》记者叫 Nick Timiros， 他最近就提到，三月份的就业报告又让人想起，为啥好多经济学家都不愿看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？
哦，为啥啊？
因为过去四年里，美国就业市场经历了好多冲击，最猛的加息风暴、区域性银行危机，还有关税冲击，每回都看起来要不行了，但最后都稳住了。不过现在问题来了，这种坚挺还能撑多久呢？
确实，现在又遇上伊朗战争了，这对能源价格和供应链影响挺大的吧？
没错，这就是新一轮的考验了。先说说三月份的就业数据吧。美国雇主新增了 17.8 万个岗位，把二月份下滑 13.3 万个岗位的颓势给扭转了，失业率也降到了 4.3%。 不过细节里也有不那么好的地方，普通员工的工资增长已经是疫情后重启以来最慢的同比增速了。
那这么上下波动的话，怎么看真实的就业趋势啊？
Timmy Ross 就说了，把这两个月平均一下，月均新增岗位就只有 2.25 万个。要是放在两年前，这个增速肯定会让人担心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劳动力市场能稳住，很大程度是因为移民数量降了，退休的人也多了。现在只要更少的净增岗位，就能维持就业市场的基本盘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之前经济学家对2026年的就业市场有啥预期吗？
本来他们觉得2026年就业市场的放缓应该触底了，三月份的数据还让他们看到点希望，结果伊朗战争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了，全球能源供应链乱了套。劳工经济学家 Guy Berger 就说，现在根本没人觉得经济能再加速了。
这变化也太快了，那美国就业市场现在的状态到底是啥样的？
现在劳动力市场一直在适应移民政策的调整，潜在的劳动力数量缩水了，企业招聘的时候慢悠悠的，但裁员又特别犹豫，看起来是充分就业的状态，但是增长特别慢，也没什么活力，应对冲击的缓冲空间也就没多少了。
那美联储的官员们怎么看这个情况啊？
他们也在琢磨呢，要是经济只需要很少的岗位就能让失业率平稳，这到底意味着啥？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就说，要让大家相信就业零增长也算充分就业，这事儿可太难了，而且新工人流入受限，经济的限速就降了，不管是把利率定高还是定低，出错的风险都变大了。
那伊朗战争之后，美联储对利率的态度变了吗？
肯定变了。 Timmy Ross 就说了，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让美联储官员对利率的说法都不一样了。冲突爆发前，好多政策制定者还想着今年能重启降息呢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暗示美联储可能会一直按兵不动。
那现在最乐观和最悲观的情况分别是啥样的？
最乐观的就是战争和供应链的影响不会太久，对招聘的破坏能控制住。最悲观的就是冲突拖得很长，价格上涨会蔓延到化肥、工业化学品还有半导体生产这些领域，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变高，消费支出就会受影响，新招聘也就撑不住了。
那和2022年俄乌冲突的时候比，现在的消费者情况是不是不一样了？
完全不一样了。2022年的时候消费者还有不少储蓄，现在储蓄都掏得差不多了，工资增长还慢了，家庭现在要消化高物价，不省着点花就不行了。要是他们真的缩减开支，那些靠消费活着的企业就得削减员工工时甚至裁员了。
那啥情况才能真正压垮普通消费者啊？
花旗的首席经济学家 Nathan Sheets 就说了，收入底层 60% 的人大部分钱都花在生活必需品上了，只要他们还能保住饭碗就会继续花钱，但要是劳动力市场突然降温，他们就扛不住了。
现在除了能源价格还有别的成本在增加吗？
有啊，本来今年春天应该有财政刺激措施支撑经济和招聘，结果现在要和飙升的油价抢时间。圣路易斯联储的经济学家估算，要是汽油价格一直这么高，消费者每个季度要多花的钱能抵消去年特朗普减税红利的 10%到50%。
这影响可不小啊。那油价上涨对就业市场有啥直接影响吗？
当然有了，花在汽油上的钱多了，就没法去餐馆吃饭，去商店买东西，这些服务业可是美国就业的半壁江山啊。还有债券收益率涨了，抵押贷款利率又回到 6.5% 左右了，想靠房地产市场拉动建筑业就业的希望也更渺茫了。
那有没有可能美国就业市场还能像以前一样扛过这次冲击啊？
Timmy Ross 觉得还是有希望的， Sheets 也说了， 这么多年的危机让企业变得更精简，适应性也更强了。就像训练到巅峰的运动员，不是那种已经精疲力竭的状态。而且现在美国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度也比以前低了。
但 Employ America 的执行董事 Skanda Amarnath 好像不这么乐观。
他说虽然依赖度低了，但这次的冲击还是会疼，抗压能力强不代表就不会受影响。他说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就是躺平的状态，可能会没精打采一阵子，但不会彻底垮掉。 Guy Berger 也说这几年的经历让他觉得情况可能会非常缓慢地持续恶化。
那美联储现在是不是特别难办啊？
确实，美联储既要维持劳动力市场健康，又要控制通胀，现在的处境比以前任何一次冲击都难。他们花了五年时间让大家相信高于目标的通胀只是暂时的，结果每次新的冲击都让这个说法站不住脚。最后结果咋样还是得看战争要打多久。
那 PJM 的首席全球经济学家 Dilip Singh 有啥看法？
他觉得如果能有个让大家都满意的停火协议，油价能回到每桶80到100美元之间，但要是冲突升级了，美联储就彻底被动了，就算战火平息了，还要应付供应链断裂拖累经济增长的问题，想通过降息缓冲经济放缓就更难了。